我们谢谢刚才的敬拜哈。哎呀，非常的好。好，我们一起翻到启示录，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在222页，新约222页。222页，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以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求你用圣灵来充满神州宣教教会，是吧？让神州宣教教会是一个被圣灵完全浸透、完全充满的一个教会，是吧？弟兄姐妹在灵里边已经完全没有拦阻，主要我们在圣灵里边、在基督里边完全的自由、完全的敬拜、完全的释放，主要来服侍你、来活在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生命里边全然的被你充满。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啊，我们上一次讲到了这个现代基督徒的三重祝福哈。那么第一重的祝福是讲到了，当你读了启示录，你就知道了许多神的启示和神的计划，那是第一重的祝福。第二重的祝福是讲到了你听见了又去遵行这书上所说的，你就更加的蒙福了。第三重的祝福是日期近了，主再一次来到人间的日期近了。三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一是以色列国的建国，一个是智慧型手机的发明和普遍，因此全世界都能看到两位见证人的死与复活，第三个是人体晶片的科技的发展。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说，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的这个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大灾难的日子。所以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说，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所以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对于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信主的人来说，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灾难的日子，是一个哀哭的日子。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是一个我们蒙拯救的日子。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的时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哀哭的日子，是一个灾难的日子。但是对于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什么是一个基督徒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心态来面对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面对这一位拯救我们的神再一次的来到人间，我们什么样的心态才是圣经里边让我们有的一个蒙福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七种的心态，如何来面对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上帝眼中的七种蒙福的心态？第一种的心态就是不要惧怕。有两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在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的时候不应该惧怕。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7节到第28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姐妹，面对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基督徒要有一个笃定，就是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上帝的羊，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东西，地上没有任何一个权势、一个能力可以把我们从上帝的手中来夺去。 这是我们必须要惧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31节到第39节，这里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得胜有余了。因此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惧怕？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重复这句话，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里讲到有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神已经为我们舍了，我们已经从所有的罪里边得蒙拯救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不需要惧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第一个蒙福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面对末世，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结束，我们面对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要来结束人类的历史，开始新天新地，我们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不要惧怕。刚才的两节经文讲到为什么不要惧怕，我们不仅不要惧怕，而且上帝再一次的来到人间的日子，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圣经里面清楚的讲到，那一天是所有神的儿女得赎的日子，那一天也是所有神的儿女应该昂首挺胸的日子，那一天也是代表着所有神的儿女永远的祝福开始的日子，那一天也代表着所有一切的黑暗，一切的撒旦的权势，罪恶，一切的不公不义和仇敌被消灭的日子，那是神的国都要开始要来到的日子，那是基督徒那是基督要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日子，因此那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最正确的态度就是老约翰在启示录的最后结束里面所说的，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明白的就是这个日子是所有基督徒被祝福的日子的开始，它是我们得赎的日子的开始，它也应该是我们昂首挺胸的日子，它也是我们永远的祝福的开始的日子。地上的一切的黑暗、撒旦的权势、罪恶、一切的不公不义都要被消灭的日子，那也是神的国都开始的一个永不败坏的国都开始的日子，那也是基督要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日子，因此那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最正确的态度，弟兄姐妹，所有神的儿女最正确的态度就应该像老约翰一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弟兄姐妹，这是你的祷告吗？你真的愿意主耶稣来吗？还是你心里边还有很多很多不情愿呢？有些弟兄姐妹哈，有些牧师讲，他说有些基督徒是这样，主啊，你还是晚一点来，等我买了那辆 Mercedes Benz， 主啊，你还是晚一点来，等我那个豪宅能够配清了。你知道，这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人生的目标是盼望等候上帝的来到，那是一切的祝福的开始，那是你不能想象的祝福的开始， 那是你不能想象的得胜的日子的开始，那是你不能想象的大喜的日子的开始。所有的罪恶，撒旦的权势，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不幸都要离开了，那是上帝永远的祝福的开始。所以但丁在他的神曲里边怎么样形容天堂，他说天堂是一个上帝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爱倾倒在他的儿女身上的一个海洋。你知道吗？你是淹没在上帝的同在和祝福里边，那是基督徒最喜乐的日子，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面对这件事情，我们是盼望他来到，永远不要惧怕。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第二个面对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的正确的态度，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末世。基督徒要更多的来看重末世，这是我们第二个应该有的态度。第一是不要惧怕，第二是要看重末世。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和头脑里边，我相信那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小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关于末世的经文在圣经里边有多少？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一件事情，我就有一个念头，我说我应该把圣经中所有关于末世的经文都找出来念一下，看一看有多少。然后我就开始从马太福音，从新约的第一卷开始书开始。当我读到第24章的时候，按我的记录，如果我的记录没有错，按我的记录，当我读到第24章的时候，已经有20处的经文讲到了末世。显然这样多的经文我们都是忽略的，但是当我们从末世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末世的经文是这样的多。显然这件事情在上帝的心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在我们的心中是这样的轻忽。当我读到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有20处的经文，24章的时候我就发现已经有20处的经文是在讲到末世。我那时候我已经不打算把整本的圣经的所有关于末世的经文都找出来，我就在想，那么整本新约圣经有多少处是讲到末世呢？我估计也许有几百处。但是当我读到马太福音第20章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的心态是必须要改变的，因为这样多的经文都在讲同样一件事情，说明了它的重要性。我挑了几节经文，好，让我们来看，在保罗、在彼得、在这些使徒的心中，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末世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有多重要的位置？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2节到第14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边，显然保罗的人生的目标，他人生的定向，他人生的努力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他说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我是努力的，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什么？他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当你讲到奖赏的时候，就讲到了末日上帝的审判和末日上帝的奖赏。提摩太后书四章第7节到第8节，保罗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吗？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的人生是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幸的道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立，就是按照 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那日就是审判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的日子，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爱慕他显现的人。还是我们家里边的蔬菜实在太多了，哎呀，我们每一天沉浸在伊甸园里边，我们家中的伊甸园里边，我们都不再爱慕主的显现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格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第十五节，保罗又说，他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功臣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你看所有的经文都是在讲那个末世，那个最后的审判，那个最后上帝又用火来试验我们的功臣。我们的这一生，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清楚，如果我们生命里边的定位没有定准，我们的这一生可能所有我们所建造的在上帝的面前都是草木禾秸。所以到那日有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弟兄姐妹，这些经文真的是看到使徒的心中是怎么样来看待末世的，他们的人生的定向，人生的目标是怎么样的。这些经文都讲到了使徒保罗是怎么样来面对预备自己为了那个最后的时刻。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你看使徒约翰他在这里写，他说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显然在使徒约翰的人生里边，他预备着那一天，他要再一次的看到那位为他死而复活的主，那位曾经在地上行走这么多年带领他跟他一起吃一起喝的那位复活的主，他要再来的时候，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而且必得见他的真体，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显然使徒约翰在人生的每一天，他过着一个洁净自己像上帝一样洁净的人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重末世。使徒彼得这个经文就更多了，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一直到结束都是在讲末世，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却要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使徒他们的人生都是定准了那一天。这些的经文都讲到了这些使徒是如何来面对主的再来的这件事情的，他们是那样的警醒的在预备自己，为着这个最后的时刻。弟兄姐妹，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惧怕，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重末世。基督徒的第三个蒙上帝祝福的态度，面对末世的态度，是要有忠心，要忠心良善。主耶稣在福音书讲了许多天国的比喻，都是针对基督徒如何来面对上帝的第二次来到人间的这件事情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经文所针对的，我们就不明白这些的经文。如果我们明白这些经文是针对末世的，你就会发现主耶稣讲的许多天国的比喻都是针对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的，神的儿女应该如何来预备，应该如何来改变我们自己，而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第51节，大家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到51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45节到51节讲到了一个比喻，他讲到了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他就有福了，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另有一个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弟兄姐妹，在这个比喻里边，主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主耶稣到底他讲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因为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最中心的思想，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些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最重要的是讲到了，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了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如何来面对上帝第二次的来到人间，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什么样的心态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样的人生目标是上帝眼中蒙福的一个心态。这个比喻讲到了，如果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服侍他的一个角色上，把我们放在一个管理教会的角色上，或者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把我们放在一个服侍他、一个敬拜他、一个侍奉他的一个位置上，你要忠心又良善的服侍神的儿女，服侍神的教会。忠心就是要持守在神给你的托付上，在真理上，在位置上，在时间上，在心态上都要忠心。见识的意思就是要运用一切的聪明智慧，把神的工作能够兴旺起来，把神的福音广传，把神的教会治理好，按时分粮给神的子民。不可偷懒，不可敷衍，不可懒散，不可轻忽神的托付，不可吃喝醉酒，不可把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把神的事情放在最后一位。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照管神的群羊，不可亏欠，也不可以不对的态度来对待神的群羊。我在网上查到了一篇文章，是王明道先生讲到了关于忠心的一篇文章。他说，今日我们所见过的大多数的传道人都认为，他们第一应当注重是为神做工，多做工，热心做工，殷勤做工，做美好的工，做伟大的工。但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向他的仆人所要的不是工作，乃是忠心。一个为神做工的人，若先向神有了忠心，他一定多做工，热心做工，殷勤做工。但多做工，热心做工，殷勤做工的人却不一定向神有忠心。 事实告诉我们，有许多传道的人为求财享受，也很热心做工。哎呀，真是可怕哈！哎呀，希望我不是这样的人。殷勤做工，有许多传道的人为求名誉尊荣，也很热心做工。哎呀，主啊，求你怜悯我。殷勤做工，他们也许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伟大的工，但他们在神面前却是丝毫没有忠心。不稀奇大多数的信徒注重工作，不注重忠心，因为工作是人的眼睛看得见的，忠心却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一个传道的人，无论是不是有忠心，只要能做成一些工，便可得人的称赞推许。反过来说，无论他怎样忠心，如果没有做成什么事工，别人总不会看重他、夸奖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般传道的人便不注重忠心，而注重工作了。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只要一个人有忠心，便可蒙他的喜悦。一个为神做工的人有了忠心，也做了许多的工，自然是上帝所喜悦的。反过来说，一个为神做工的人有了忠心，但他所做的工成效极微小，在人眼中看来一无所成，仍然是神所喜悦的。按常情说，一个人有忠心，一定会在工作上有相当的成就。但有些时候，一个人尽了忠心，却在工作上毫无成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交托给个人的工作不同。有些工作是明显的，有些工作是隐藏的。明显的工作极容易被人看出来，隐藏的工作却极容易被人所忽略，有时甚至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的主曾有一次对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兴，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欢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点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撒种的和收割的都做了工，但若只看工作的成绩，好像收割的人成了很大的功，撒种的人却一无所成。在一个门外汉看来，收割的人凭着两只手收去了许多的麦子，他的成绩何等优良。那个撒种的人不但未曾收获，而且把许多麦子都遗失了。弟兄姐妹，你是撒种的人吗？但这个人只是使人受了损失，但我们若明白撒种和收割这两件事的关系，便晓得收割的人所有的成功，就是由于撒种的人所遗失而来的。撒种的人若不先将种子埋藏在地里，收割的人就绝不能有任何收获。人只看见了收割的人所做的工是那样的良好的成绩，谁想到那撒种的人在这伟大的工作上也有同样的有份呢？神就是这样在他的工厂上预备了一些人做明显的工作，也预备了一些人做隐藏的工作。因为明显的工作受人注意，得人夸奖，所以一般信徒都愿意做这种工作。可惜可惜，有些为神做工的人在没有什么成就以前向神有忠心，他们不辞劳苦，不辞艰辛，不计毁誉，不顾性命，因此蒙神使用，成就了一些事工。即使他们有了成就以后，竟把工作看得比向神敬忠更为重要。这样一来，他们便会因为顾全工作的缘故，向撒旦让步，与世界妥协，不敢再说神要他们说的，不敢再做神要他们做的，甚至说了神不许可他们说的话，做了神不许可他们做的事。结果是什么呢？神向他们变脸，弃绝了他们，拆毁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工作一同成为被咒诅的。有一日，他们要因他们的无知和错误悔恨自责，但是已经太迟了。让我们从今以后把神看为重的看为重，把神看为轻的看为轻，这样我们所行的路方能正确，所做的功才能蒙神悦纳，在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也能被他称我们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了。弟兄姐妹，这篇文章非常非常的好，讲到了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的价值观真的改变，如果我们的人生观真的改变，如果我们真的看重 主再来的这一天，像保罗一样，像约翰一样，像彼得一样，他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定见，就是为了那最后的时刻。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人生，为了迎接我们的神呢？神要的第一个，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就是你必须要忠心良善。在你的一生里边，你不要去追随工作的大小，不要去追随世界的价值观，你要追随在上帝面前，为着他的托付，领受他的托付，为着他的托付，你要忠心持守在那里。我有一次就跟这个陈毅弟兄，我跟他讲哈，我说哈，我们真的不应该羡慕那些非常非常伟大的牧师。你知道在加州一个最伟大的牧师就是写标杆人生的那个 Rick Warren。我有一次我将神把我的价值观改变了以后，我就对他说，我说在上帝的眼中这两个教会是完全一样的，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和他也是完全一样的。当我们持守在上帝给我们的位置，我们在那里忠心良善的服侍的，有一次有一天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们两个是完全站在同样的起跑点上。因为上帝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所看见的都是大，都是多，但是上帝所看见的是这个人，当我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的时候，这个人在那个位置上，他忠心良善，一生持守在那里。就好像一辆车一样，发动机很重要，但是锁住轮胎的那个螺丝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那个螺丝松了，你的轮胎就飞出去了，一个人就会撞死。所以我相信王明道先生本身，你看他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忠心持守在上帝面前的一生。这个人的一生有许多非常伟大的特性，其中一个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的人，他忠心的服侍，忠心的待在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忠心的待在神让他待的地方，他忠心的持守上帝的真理，忠心的一生为上帝做见证。虽然他有软弱，但是他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人。我相信中国家庭教会另外一位林献高也是同样的，这也是一个神忠心的仆人，一生他就是待在上帝让他待在那个大马站，广州的大马站，一生在那里牧养传扬上帝的福音。我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讲到这一位神的仆人过世的时候，他说仅仅在广州就有四万个神的儿女去到他的追悼会。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上帝在奖赏一个他的忠心的仆人，一生持守在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这是10个童女的比喻，这也是基督徒的第4个蒙福的心态。在这个比喻里边，最重要的是讲到了要警醒的来等候主。聪明的童女是一心的、专心的来等候主的人。这些聪明的童女，他们的人生目标、人生定向就是专心的等候主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一直不断的在预备自己。但是讲了另外有一些5个愚拙的童女。这愚拙的童女却不是这样，世界上的事、家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儿女的事，让这些愚拙的童女迷茫在世界上和今生上。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是那忠心良善的仆人，还是那恶仆？你是那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有一次在我们小组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呢讲到一个她的见证。她讲到她刚刚信主的时候，她非常的爱主，那时候她的大儿子已经大了，她也不用上班，每天有时间，她参加唱诗班又参加团契，非常的热心。 但是后来他有了第二个孩子，就开始忙孩子，又有了工作，忙工作，后来又买了房子，就搬了家，然后又买了第二幢房子，服侍就越来越少，有的时候甚至星期天都没有去教会。有一天晚上，这个姐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主耶稣来了，到处都在着火，然后大家都往外跑，她也往外跑，主耶稣就在上面，大家都跪在地上，非常非常的恐惧。这时候主就在上面在叫人的名字，每叫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就给那个人甩下来一件衣服，一件雪白的一个长袍，一个细麻衣，那个人就穿上这件衣服，每叫到一个名字就甩下来一件衣服。叫到他的时候呢，他说他是何等的惭愧，他说他当时的感觉是无地自容，主叫了好几次他都没听清楚。幸好呢，他们教会的牧师呢正好也跪在他旁边，就对他说，主在叫你。然后他就答应了，就拿到了一件雪白的一个细麻的长袍，然后主就去到了别的地方。他讲了这个见证了以后，我灵里边当时就感觉这个见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梦一定是从上帝而来的启示。这里讲到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救恩，我们一个人蒙拯救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义，是靠上帝的义，它是百分之百的恩典，跟我们这一生是没有，我们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是上帝百分之百的恩典。但是上帝要让我们知道，在这一生里边我们在他面前怎么来活，在上帝的面前是否讨他的喜悦，是上帝非常看重的。有些人我相信他们见到上帝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惭愧，何等的无地自容，但是也有些人他们见到主的面的时候，他们要被上帝夸奖，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完了以后哈，这个姐妹还开玩笑的说，她说她怎么没有听见主在叫她丈夫的声音，她丈夫的名字没有被主叫到。我们那天就在开玩笑，我说哎呀，你丈夫要好好的反省啊，好好在神面前认罪。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个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一生怎么样活在主面前，是我们人生的选择，那也是有一天主在你面前要怎么定位你的。一个基督徒，一个重生的人，一个神的儿女，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一个人的得救是百分之百的恩典，没有任何人的功劳。我们已经重生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结局是永生，是天堂。但是神，上帝仍然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帝的儿女一个更加蒙福的态度，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一个态度，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预备好自己来面对上帝第二次来到人间。蒙福的态度就是你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聪明的童女就是在他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一直在等候这位上帝，也是教会的新郎的来到。他们预备自己，警醒的等候，专一的等候，单单的等候，他们知道他们是单单属于上帝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一生里边蒙福的心态。所以弟兄姐妹，第四个蒙福的心态就是我们要专一的等候，警醒的等候，警醒的祷告，警醒的活在上帝的面前，警醒的预备自己来迎接上帝的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我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愚拙的童女还是聪明的童女呢？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件事情。第五个蒙福的心态就在下边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节到第30节所说的。主在这里讲到了三个仆人，他们的主人去外国，给了他们三个仆人，一个5000两银子，一个2000两银子，一个1000两银子，让他们去做买卖。主人回来的时候，那个5000银子的跟主说，他说，主啊，你的5000银子我又为你赚了5000。然后那个2000银子也说，他说，主啊，你的2000银子我又为你赚了2000。然后只有那个1000的来说，他说，主啊，我把你这1000银子给埋在地里了，你看好不好，聪明不聪明。 我把它埋在地里边，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你看，你的一千银子也没有丢，它还在这里。但是这个主人怎么说呢？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把他扔在外边的黑暗里去。”弟兄姐妹，在这个比喻里边，神要告诉我们第五个基督徒蒙福的心态是什么？就是讲到了神赐给我们这一生时间、精力、才干、聪明、智慧。就好像一个仆人有五千两银子，一个仆人有两千两银子，一个仆人有一千两银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时间、精力、才干、恩赐、聪明、智慧，虽然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的。但是在主再来之前，你的人生你要怎么样来使用这些主给你的才干、时间、恩赐、精力、聪明和智慧呢？一个蒙福的人是你要使用这一切，你要为上帝的国来打拼，你要用尽一切神给你的才干恩赐来为神赚取。也许我们个人的托付恩赐和大小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所喜悦的是一个人为神而摆上一切来打拼的一个生命。神所喜悦的一个侍奉的态度，就是我们这一生用尽我们一切的力量，用尽一切的资源来为神打拼，用尽一切来扩展上帝的国度，来建立他的教会。当然神的国度不是我们想扩展就能扩展得了的，但是神非常喜悦我们这样的一种生命和心态，为神献上一切来扩展上帝的国度。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那五千两银子的人吗？还是你是那一千两银子的人？你有没有为主来使用他赐给你所有的一切来为上帝来打拼呢？第六个心态就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到第46节，这个比喻讲到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留两群的羊，一群是绵羊，他们给主吃给主喝，去看望主，主在监狱里边他们去探望；另一群是山羊，他们不给主吃不给主喝，主在监里边他们不去探望，主有病他们不给治。这群羊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不给你吃不给你喝，什么时候不去看望你不医治你呢？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人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另一群绵羊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给你吃，什么时候给你喝，什么时候去看望你呢？主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主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主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这一生必须是一个努力行善的一生。我再讲一遍，一个上帝的儿女，当你信了主，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你的这一生你应该也必须是努力行善的一生。弟兄姐妹，你要回想一下，你这一生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一个努力行善的一生？你要在这个世界里边为主能够成为光成为盐，生病的我们要去看望，有需要的我们要帮助，缺乏的我们要给出去，痛苦的我们要安慰，软弱的我们要扶持，灰心的我们要鼓励，更是要活出一个彼此相爱包容饶恕的生命与生活。所以第六个蒙福的心态是我们必须这一生是一个努力行善的一生。第七个蒙福的心态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3节到第34节，这里讲到了一个人在这一生里边要如何的来使用自己的财富。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你会怎么样来使用自己的财富呢？我在这个基督日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他说有一个英国的女大学生叫赫达瑞，她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对她的雇主，她称她的雇主叫土豪， 对土豪雇主拥有五辆保时捷，全家每个周末在大饭店里面吃掉50道菜的奢华生活感到极度惊讶。文章提到，尽管数以百万计千万计的大陆民众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但大陆的暴发户却挥霍他们的钱财。贺达瑞说，他所服务的这个家庭周末拥有奢华包含50道菜肴外加茶水和饮料的宴会，同时常常开着保时捷去兜风。以婚礼为例，一支由外国豪华车和跑车组成的车队在浙江拥挤的创业城市温州招摇过市，总共有26个名车品牌出现在车队中，包括劳斯莱斯、保利、兰宝基尼和法拉利，这好多车我都没听说过。这次炫富的花费超过1亿元人民币。数字显示，婚礼只是中国新富阶层炫耀财富的众多领域之一。浙江义乌一个土豪办婚礼，下了800多万现金做聘礼，重达102公斤，需要好几个人抬去。这种炫富对奢侈品、旅游到房地产和全球拍卖等行业都具重要影响。中国人出国血拼，名牌商品早已成了旅游重点之一。据统计，欧洲城市销售的高端商品中，以中国人为主的游客占的销量比重高达70%。本报报道，总部设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卖行在2013年创下了45亿英镑的销售额，为该拍卖行有史以来最高的记录。来自中国的新买家以及网络是推高销售额的主要工程。亚洲地区的销售额2012年增加了39%，其中大中华地区的销售量增加了63%。从红十字会炫富女郭美美晒豪车，到富二代炫富，到官二代炫富，层出不穷、招数百变的微博炫富女令人眼花缭乱。微博炫富女们前赴后继，如雨后春笋般的崛起。炫富现象从侧面凸显出背后一掷千金的土豪。有报道指出，有些人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中这个过程里边，极大的刺激了、加深了人们的仇富心理。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是一个亿万的富豪，你会怎么样来使用你的财富？如果我们不是亿万富豪，我们今天只是有一点点，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财富呢？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财富才是上帝眼中一个蒙福的心态呢？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来帮助 homeless， 或者为失学的儿童为他们盖学校，让他们有干净的衣服、有书、有书包、有铅笔盒、有干净的教室，让他们有课桌可以让他们洗到澡，让他们有好的食物？弟兄姐妹，你不认为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吗？所以神在这一段经文里边讲到了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财富，这是最后一个基督徒在这生里边第七个蒙福的生命和态度。我希望我今天讲到了七个，弟兄姐妹能够记得住。第一个是不要惧怕，第二个是要看重末世，第三个是要忠心良善，第四个是要警醒等候，第五个是殷勤侍奉，第六个是努力行善，第七个是积财在天。我相信这是神在经文里边深深的影响我的。当我看到有这样多的经文是讲到末世的时候，我就在想到什么是上帝，什么是上帝的儿女，一个蒙福的人生、蒙福的心态来预备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日子。弟兄姐妹，如果你 今天是在大学，你很希望去留学，你会怎么样来预备考托福呢？同样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再一次的看见这一位永生的上帝，看见这一位曾经来到地上，他要再一次的来到地上，这位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永生的神，他要再一次的来到地上来结束人类的历史。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正在预备来那个时刻来见他的面？你期望他对你这一生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呢？是恶仆还是忠心的仆人？是聪明的童女还是愚拙的童女？是绵羊还是山羊？是5000两银子的仆人还是1000两银子的仆人？是积财在天还是一无所有呢？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愿神的话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指引。